比喻现在前面是发起，现在是正说，就是正比说。比喻的正比说呀，文字很长，有长文，有句诵，就顺这个文体分两端，第一是长文，那么第二是句诵。长文里面呢，又分两端，看这个书名上的那个科判啊。第一，立比，建立比喻，就是佛则喻啊，建立这个比喻。第二是法和，以比喻是必定是比方呢，说出这个法的真意。这后边有法和啊，比喻三圣说完了，后边接着就有法说啊，就是法和。现在讲第一，立比，用比喻呀、啊、来说明这个道理。立比当中啊有两段，第一总比，第二别比。先总合起来说这个比喻，然后分别说明。所以用这个总别来分成两段啊。那么现在就先讲第一，总比。总比喻里面呢，按照这个意义，文字不多，但是按照这个意义啊，分成六段。第一，长者比；第二，射者比；第三，一门比；第四，五百人比；第五，活棋比；第六，三十子比。有这六段啊，文字不多，但是阅它内涵的意义啊，有这么六段，有的是一句啊，一句就是一个科判、那么现在就看着经文啊，先说第一，长者比，就是比，就是比喻了，比方啊。经文，舍利弗，若国义去落，犹大长者，其年虽迈，财富无量，多有田泽，几住同仆。到这里为止，这是第一总比喻当中的长者比啊。下面的全部比喻的经文呢、完全是借比方啊来说明前面方便品的道理，用比喻来发挥前面方便品的这个正法说的意义。这个比喻要开始说比喻之前，先叫一声舍利弗，给他注意一下。舍利弗呀，我以下就要正说比喻了。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有智慧的人，诸有智者与比喻得解。有智慧的人，我借个比方来说明啊，你就会了解，就会知道啊。那么下面就说出这个比喻啊。这个总比当中的长者比喻，比喻有这么一个大长者。那么就说出他住的地方，他的年岁，他的家庭环境啊、这段所谓长者比啊、若国义去落，国是一个国家，这个长者必定住在一个国家里啊、某一个国家的长者啊、国字啊成为一个国家，以现代化来说，最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。第一，有众多的人民啊，三两个人不能成为一个国了啊、毕竟这个国家最起码也有几十万人以上才算是一个国了 我从前民国37、38年，那个亲近慈航老法师，听他讲过，他有一天讲到那个果子啊，他是边讲边写的，在黑板上写啊，他说这个果子，从前我们中国字的这个方块字的果子啊，是一个大大的口字里面一个或，或是不一定的意思啊。这个国字用一个或，这个口啊就是人口，人口或多或少组织起来，或者是一个种族或者是多种种族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国家，所以这个国字里面有个或，就是不一定啊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啊，总之必定是人多了才能成为一个国。因此他说呀，哎，这个果子最好啊，画一个大圈圈，圆圈，大圈圈，大圈圈里面也写了好多人，写了好多好多的人字，满满的人字啊，一个圈圈里面写了好多人字，或者是用这个人字来代表啊，一个人字代表多少人啊？假如这个国家是100万人，一个人字代表10万人吗？就应当在里面就写10个人字啊，这个蛮有意思的啊。这个老人说话有的时候蛮风趣。他说这个果子啊，我们中国的果子比较保守了，他用他这个圆圈圈的果子啊，就是现代化嘛啊，但是也没有实行，也没有这样做啊，只说说而已。所以这个一个国家必定要有很多人民，这是第一个条件啊。第二，虽然人民很多啊，必定要有他的主权，现在就是民主国家也必定要有他的主权啦，民主吗啊，要有主权，没有主权那是殖民地啊，好像从前日政时代的台湾是日本人管的啊，那么台湾自己是没有主权，那就成为虽有人民啊而没有主权，那么就不成为国，是属于某某的殖民地了。所以一个国家第二必定要有主权，纵然有人民有主权了，假如是联合国的方式啊，里面的主人呢四个八个，那不得了了，成天要打架啊，你也要做头啊，有没有做头哈？那这样子就麻烦啦，大家都想要做头，那么成天都要打架，这不行，所以必定要有个领袖，领袖人物。所以第三个条件呢，要有领袖，一个国家要有人民，有主权，有领袖，就是现在的总统吧，那么如果这个国家没有总统，那成什么呀？所以必定要有领袖的人物在领导啊，一个国家里面，古代是有一个帝王。现代嘛就是一个总统啊，有领袖，有人民，有主权，有领袖，这样三种条件具备了才成为一个国啊。这国是最大的一呀、是行政区域啊，例如说省，有几省，一个国家里面有几省啊，省里面还有县有市啊，那么或者是国的直辖市，这是邑，这个叫做邑。聚落比这个邑要小得多，就是村里啊，例如说乡村里邻啊，这叫做聚落。所以这三个啊范围的名目当中啊，国最大，邑次之，聚落最小啊，就是有个部落有多少人共去在那个地方居住啊，就是一个乡村，一个里邻啊，那么里面有多少人，这是一种比方啊。那么这个是比什么呢？古代的解释有很多种说法啊，普通一般的说法，这是比的佛所画的3000大千世界啊，那么因此去肉最小，比小千世界，意比较属中，属中中天世界，国比大千世界，那么国意去罗就比一尊佛所教化的3000大千世界，一尊佛出现世间，由他所教化的3000大千世界，所以叫做国意去罗。 这种说法比较容易了解啊。那么根据天台教理的说法呀，他说这个果呀，比作十，就是比这个十报庄严土。天台家说这个净土啊，佛的国土有四种啊，常寂光净土、十报庄严土啊、方便有余土、凡圣通居土。果比十报庄严土菩萨的境界，义比方便有余土二圣人声闻人的境界啊，趣乐比凡圣通居土有凡有圣，指我们普通一般人间。这是从常寂光之本呢、啊，垂是十报方便同居的三种之基，从本垂基啊，本基论啊，以这种的解释，在天台的教理上用这种方式来说明，成佛呢都是就近证到常寂光净土。现在视线在三界中度化众生啊，就是由常寂光中显现出十报庄严、方便有余、凡圣通居这个三种土里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，所以有三圣法。那么这是天台家的说法，这个道理比较深一点，但是也是能够接受、能够了解。有大长者，大赞词，赞叹这个长者呀，他有很大的圣德啊。天台的解释说，这个长者呀，具备十种功德啊，有叫做长者十德，成为一个大长者，他有十种德啊。这个十德当中，第一是信贵。民姓的姓呢、啊、比如说你姓陈姓李呀、啊、姓什么那个姓啊，这个长者的姓必定是很尊贵的。这指印度古代有四姓啊，四姓阶级，刹帝利、婆罗门是最贵的了啊。这是第一，这个长者的姓必定是贵的。如果是旃陀罗，在印度纵然再好啊，人家也不会尊重他一位长者，所以第一要姓贵。第二，位高。这个位高并不是说他做官做很大，不是这样的。长者不做官的，长者他不做官的，只是在地方上很有地位，大家很尊重他，好像地方绅士啊，他很有这个地位，所以叫做位高。第三，大富豁亚郎了，很有钱呐、啊，钱多多啊，哦。他大富哦，好像是这个金银满仓哦，好像印度从前佛在世的那个给孤独长者，金钱很多，大富。第三，第四，长者必定是很伟严，有伟的，很令人一看到生尊重心啊、有伟的啊、有伟望，很尊严。让人一看生恭敬心，这是第四个条件。第五，自身很有智慧，有智慧。他的伟望、伟言从哪里来呀？必定要有智慧。他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就没有办法领导人了。人怎么会尊重他呀？装的威严没有用啊，要有实在啊。他这个威严也不是装起来的，自然而然呢、啊，人家看到他就会生恭敬心的啊。那么这个人他必定是很有智慧，对，长者必定有智慧的自身。第六，年旗，旗老字下面啊，这个黄旗那个旗字没有草字头啊，就是年纪很大了啊。这个长者必定是对于年纪大的人讲。假如是只是二三十岁不能成长者了，那是少爷吧，所以这个长者最起码是五十岁以上，五十六十以上，年纪大了，为人所尊重，很有威望，那么因为他年纪一大，在我们中国人古代的是胡子蛮长的， 白白的，那么看到他这个嘴巴前面的一大套的这个银丝啊，看起来就使人生欢喜生恭敬心了。年纪大，第八行径，他所作所为啊，都是规规矩矩的，一点不马虎啊，那正是他要做到啊。书有未曾经我读啊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做到这个境界啊。书读多少另外一回事，没有经过我读的书还很多的，但是他做事情啊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他所作所为光明正大，光光亮亮，都是假大路啊，绝对不走后门啊，都是规规矩矩的走大路啊，光明正大啊，不会有小人的鬼鬼祟祟之心，他都是规规矩矩的啊，完全举动是中规中矩，自己守得很清白很规矩啊，好像白玉无瑕啊，所作所为事无不可对人言，这句话可不简单嘞，讲起来容易啊。哦，那么现代人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秘密啊，秘密，你内心的秘密是不愿意接人家知道的啊，那么这就是事有不可对人言，你所作所为的事啊，是有不可以跟人家讲的地方啊。那么长者他的行为清净啊，行径就是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啊。那么到了这种境界，那当然是干净了，白玉无瑕，才可以成为长者。长者两个字不简单的。第八，礼备很有礼貌，备足礼貌啊，一举一动啊，处处都是规规矩矩，但是不是呆呆板板嘞啊。有些人他不学佛的时候，没学佛之前啊，倒是蛮像个人，学了佛了变成一个怪物哦，一举一动啊好像是都要眼管鼻关心哦，眼睛看着鼻尖，鼻尖看着心肝哦，都要这么规规矩矩的，那么人家一看起来哟，这个人呢、变成这么一个怪物，如果真的都有这样子的话，还有谁敢学佛呀？因为学佛都要变成怪物了啊，那么世界上也不希望有这种怪物啊，所以学佛呀只是心地光明正大，处处为人着想，行菩萨道，不必装成那种的奇奇怪怪的，假装禅相，那么必定要，一举一动都合乎规矩，如法就行了。所以他很有礼貌，处处规矩。第九，比他上一辈的人看到他都赞叹他。这个人很了不起，这位某某长者很了不起哦，上辈人看到他都赞叹他，上叹。第九，第十，下规，比他下一辈的人看到他呀，都把他看作皈依处，尊重他，并不是说一定要皈依他了，只是表示对他的尊敬啊，人人看到他都尊敬啊。所以这个法华文句里面说，所谓下规啊，四海所宗，四海各方面的人，各方面的人看到他都以他为宗啊，拿他做模范，就是一个模范生的一样啊，都拿他做模范啊，都学他的做人，这样才够做长者呀啊。长者要具备这十种功德才被称长者，才可以称作长者。长者是人家尊重他的，不是他自己自封的啊。那么他没有官位没有地位，但是大家都尊重他，他的所作所为呀、使人生起啊恭敬心。如果地方上有什么纠纷的事情啊，他一言九鼎啊，说一句话这样就这样啊。那么凡是有什么纠纷事情到他面前，不要三两句话就完全解决了，就没有问题了啊！大家都会啊心平气和的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这个才算是地方长者啊。他也没有地位啊，也没有做官， 但是人家都是这样尊重他，才是长者。那么以这种的长者，正是表现出佛的功德呀。佛他没权位啊，他国王他是太子，国王都不做了，他还有什么权位啊？所以他没有权威啊，他不做领导人物，但是地方上大家看到他都要尊敬。佛就是这么一种人，所以用长者来比佛呀，这最恰当了。如果用其他种类的人来比佛，没有那么理想，我压后啊。用长者的这个名词来比佛，再好不过了。所以长者的这十种功德呀，正好比佛的成佛了有十种通号的功德，如来应供真遍知啊啊，也十种通号的功德啊。长者第一是姓贵，佛的姓不是最贵了吗？成佛了还有比他再贵的姓吗？啊，那么就是释迦牟尼佛应现世间也是擦地利种啊，所以是姓贵。长者第二位高，佛的地位不是最高吗？三界独尊，三界大师四身慈父啊，那么十法界中佛为最尊最高啊，那么不，这就是位高了。长者的位高比佛的十界当中啊，佛为最尊，就是位高。长者第三大富，配合佛的呀，要听清楚哦。长者第三是大富，很有钱了，豁亚郎了，佛也是豁亚郎啊。佛不是很有钱呢，佛的口袋里面有钱，他也手不拿钱，但是这个钱不是世间钱了，不是钞票，不是金子了，什么？七圣财，七圣财，佛的功德法财再多不过了，没有人比他再多的，万德庄严，功德法财无穷无尽，所以长者的大富正好比佛的功德法财无穷无尽，福足慧足啊，福慧成就圆满，究竟到叫做两足尊啊，这不是大富吗？不要金钱多多，而要。这个功德圆满啊，所以古代的出家人呢、啊、都称作贫道贫僧啊，贫看起来是穷的意思了啊，他是身贫道不贫啊，身外表看起来他是穿的这个破破烂烂的啊，那么很贫穷的样子，脱钵乞食，但是他道不贫啊。他心里充满到正道这个种种的功德啊、所以用这个世间长者的大富来比佛的无量功德啊、第四，长者的伟望很够，很尊严，佛的德望不就更尊严吗？啊、世间上任何人看到佛都非常的尊重啊、没有人看到佛不会尊重的，所以佛的伟严自然而然人看到他就会生恭敬心啊，这是威蒙。第五，智身，佛根本智、厚德智、究竟圆满，成佛了无私智、自然智、一切智自然现前啊，还有比他的智慧更深的吗？世间上还有谁的智慧能够跟佛比呀、啊、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，十方世界亦无比啦，所以佛的智慧最深啊、以长者的智身来比佛的智慧究竟。第六，长者的年纪大来比佛历劫修行时间长，这个不必比佛的年纪都大了，佛释迦牟尼佛三十岁成佛了，三十岁不算大，但是你要知道他历劫修行啊，而且法华经后边受量品里面久远劫前沉点借钱就久远就已经成佛了，老早老早就成佛了啊、以成佛的时间来算，那他的年岁就大了啊、所以这个后边受量品说，我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所修的功德的寿命啊，到现在也还没尽，何况是成佛以后的啊、所以是这个年岁大年期啊、佛久远借在修行的时间更长更大，正好比佛的修行时间长，三大无数劫。第七，行经，行为清净，这更不用说了，佛身口意三业清净，佛的身口意随智慧行 啊，身口意三也完全跟随智慧而行，啊，不会有一点差错。所以佛的啊行动啊，一举一动最清净了。第八礼悲，啊，重归重矩，佛道无疑，啊，那么他的心如大海，啊，清净庄严，啊，没有比佛的礼更备足了。是第八。长者为上辈人所尊重所赞叹，成佛了十方诸佛都赞叹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十方诸佛不是都赞叹吗？前面方便品这句诵不是说吗？啊，那么十方诸佛都赞叹释迦牟尼啊，那么应当要开三圣，将来显一圣啊，这是诸佛赞叹，就是上叹。第十下归啊，所有下一辈的人没有不皈依他的，没有不尊重他的啊，所以这个长者为一切人所尊重啊，所归头。那么佛啊，菩萨以下九法界中没有人不皈依佛的，所以是第十下归。以长者的十德来比佛十种功德，圆满最圆满最最殊胜了。天台的教理里面，这个长者除掉这个以上所说的之外，他还有约教解释，藏教的长者、通教的长者、别教的长者、原教的长者，约教解释，前面只是约因缘解释而已，还有约本机解释，最后还有约观心解释，观当人当前一念心就是长者哦，也有十种功德，现在这个可以从略了，不要再说，说的太多了，今天只是长者两个字也讲不完啊。这个佛的功德无穷无尽啊，实际上任何名词也没有办法彻底比方的，那么前面只是简单的说出这个十种的意义啊，用长者十种的功德比佛的十种功德，这样的讲。有人觉得太烦了，太多，所以有些注解呀，他把这个实德把它浓缩起来，浓缩，因为现代人没有这么多时间了，你叫他好好去研究这个实德，我没有时间了，他不想看，那么因此他把这实德浓缩起来，分为三类，三类就够了，以三种啊可以包含这些实德，那么这三类功德是什么呢？第一名胜，他的名声很熟，很这个超很胜，胜是这个壮胜的胜了 啊，就臣字下面一个西字那个胜啊，不是熟胜的胜啊。第一名胜，第二德隆，道德隆胜啊，德隆。第三大富啊，他说以这三种来包含长者的实德。啊，长者的名声很盛啊，为大家所尊重，长者的功德很殊胜很隆重啊，长者很有钱大富啊，用这三种长者的三种德呀，包含十德来比方佛呀，具备三种恩德，三种德就是智德、断德、恩德，佛的功德无量无边，也不出这三种德啊，名胜比佛的智德有智慧啊，佛的广大智慧没有大智慧怎么能够名胜呢？所以佛有广大的智慧使众生感恩啊的智德，德隆，那烦恼断尽德才会隆啊，啊障尽福隆吗？那么所以这个德隆啊，可以比作佛的断德。烦恼断尽的功德，断德。第三的大夫啊，有钱富有就可以做布施事业啊，使众生蒙受大恩的利益，那么就可以比方佛的恩德，众生都感佛的恩呢，感佛恩就是恩德。佛有智德、断德、恩德三种德，那么把长者十德浓缩起来成为三种：名胜、德隆、大富。正好比方佛的智德、断德、恩德，啊， 用这种的简单说法也是很好，简单明了
啊。
那么这是比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有这么又一大长者
啊，
其年虽迈，这就说明佛
啊，
这个长者年纪大了，就是前面十德里面的年起呀、啊，年岁大
啊。
那么年岁大了，也就是德隆了，道德殊胜了，比喻佛的断德
啊。
其年虽迈，虽是年纪大了，老了，衰老嘛，衰是表示老的意思，迈也就是老迈了，我们平常说老迈了。老了就有这种现象而老迈，年高就博达古今，显示他有智慧，就可以比作佛的智德，衰迈就是表示他的根已经成熟，就年纪大了，表示佛的烦恼断尽，就是比作断德，其年衰迈可以比智德，也可以比断德，下面三句财富无量多忧天者及诸同谋，都是比作大富的现象啊。大富的现象就比作恩德，可以布施众生，使众生蒙恩啊。财富无量总比佛的万德，成佛了万德庄严吗？因修万恨果成万德，万德庄严。所以长者财富无量，而佛是万德庄严啊。都有田者，有田呢才能种这个种种的这个植物啊。所谓无田不成富啊，古代的人呢、啊、所谓有田大富都是田很多呀，田很多啊。哦，据说这个日政时代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日本人把我们的大陆把它侵占去了啊，他从长江往上游开船往上游一直开进去啊，那么这个就问说这个土地是谁的啊，那么地方的人大夫说这是某某人的，问说名字哦，这个不好说名字，而是某某人的。走了几里路再问这个地方是谁的，还是那个某某人的，还是前面说的那个人。走了几十里的水里的里路了，走了那么远了，再问哎，这两边上面的这个田呢、啊、是谁的，还是大富前面第一个，还是某某人的，还某某人的，不得了哦，中国人这么大的财富啊，一个人就有那么多的财富，无田不成富，够富了哦。你们有田吗？台湾没有田了，耕者有其田，你不耕田也没有田哦。那么古代这个财富多的人都是有钱人啊，那怎么有钱呢？田多了，田多多就是有钱人啊，所以他多有田又多有贼，贼是物色了房屋了，有田地方大嘛，他要修多大房子都可以啊，既然有钱又有田，土地多，那么就可以盖很多的房子啊。那么这个田呢，可以比佛的福田，给众生种福田了啊。有贼有房子就可以安身了，比佛的大慈悲福荫众生。这随时把这个比方都是用表法的意思说出来，要注意听才知道啊，才明白。这个田，长者很多田，就比作佛呀，有很大的智慧啊，很大的功德，很多的福德，给众生种福田。佛出现世间就是给众生种福田，所以出家人穿的衣服，这个袈裟叫做福田衣。做成像田的那个样子啊，有福田衣，给众生种福田。有房屋，谁是房屋呢？有房屋可以给众生安居啊，这个身体才有依托啊。那么这就是比方佛的大慈大悲，佛的无缘慈同体悲，就在这个贼字里面表现出来啊。长者都有田者，佛 有很大的福田给众生种福啊，有很大的慈悲，无缘慈同体悲，来使众生得到啊慈悲的福音啊，普应万方。究竟佛国的福德呀，不但是福应当时的弟子们，我们这些末法时代的众生佛弟子们呢，尤其出家人，都是蒙佛的福应的啊。在观佛三昧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啊，佛的百毫相中一毫的福德就无穷无尽啊，这一毫的福德呀，给未来世末法众生的这个出家弟子们受用无穷无尽。所以尤其我们做佛弟子的出家人啊，出家人的佛弟子更是要感佛恩，我们今天就是享受佛的百毫相中一毫的福德。佛这百毫相的一毫功德，让我们这些弟子们享受无穷无尽啊。那么所以我们应当感谢福恩啊，时时要念报佛恩以万一啊，不要忘掉佛恩。这佛有大福田，使众生蒙受大利益，这是比喻啊，有大福德，有大智慧，有大慈悲，来爱护众生，福应众生，这叫做多有田贼。集诸同仆，不但是很多田贼，他还有好多佣人，同仆就是佣人了。古代啊都有奴婢啊，男奴女婢，有奴婢是佣人，就是同仆了。那么以现代化来说，就是劳方吧，劳方，劳资双方，长者就资方啊，同仆就是劳方啊。现代化来比方啊，就是劳资双方，长者是资方啊，那同仆是劳方，替他劳力做事的。这是比佛的恩德啊。那么使众生正长法身慧命，得到无量受用，所以叫做多有同仆啊。那么按照文字上同时把这个比方的意义把它表达出来，大致如此啊。这是第一，长者比啊，齐家广大，这是第二，舍贼比，只有一句，这一句就是表示出这个长者的家庭很大，长者的家庭很大呀，就是比方佛与三界为家，这个家比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也比这个欲界世界无色界的三界佛与三界为家，这个三界里面很多众生在这儿居住啊，六道五趣一切众生都在这个大家里面啊，大厅大家庭里居住，所以后边叫做五白人啊。因为五白人住的地方家庭必定是很大的，所以叫做齐家广大啊。这是第二，舍贼喻啊。那么比方佛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，在三界里啊做度化众生的事业，三界里面范围很大，那么他度众的范围也就很大。第三，一门一，后边的别比里面说，这个房子虽然是很大呀，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出耶，无后门哦，哎小心哦，无后门哎，只有前面一个门可以进出，唯有一门。为什么唯有一门呢？要出三界呀，只有一个门，本来有八万四千法门的。啊，可以断烦恼了生死的方法，佛说有八万四千法门，但是八万四千法门是这是方便的下手功夫，通过的门呢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。所以楞严经里面说呀，方便有多门呢，归元无二路，归元性无二。要入这个门的方便有八万四千，但是可以通过的门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。要超出三界就一个门，一个门什么门呢？断见思惑，超出这个翻身通极图的三界。断尘沙惑，可以超出方便有余图的范围。 断无明惑，可以证到十报庄严的境界，分证常寂光，到究竟成佛了，无明断尽了，那就是究竟常寂光。但是这个门路只有一个，一个而且很小，不赶快想办法超出去啊，那永久就在三界中，所以这个超出三界的门路啊只有一个，所以叫做唯有一门，你不要以为，你看我们普门讲堂不是很多门吗？前门、后门、左门、右门，好多门，那么这个色泽不能拿来比这个广大的色。现在真正只可以出去的门只有一个门，哪个门呢？前面的大门，前面的大门只有一个，只有这个大门可以出去，其他没有路了。第四，五百人晕，说这个广大的家庭里面住五百多人，经文说多住人众，一百、二百乃至五百人，只住其中。这个广大的社泽里面呢，住了好多人，叫谁人多家，多住人中，很多人住在这里面，多少啊？一百吧，不止的，有两百，两百吧，不止的，三百，三百也不止，四百，还是不止，多少啊？五百。为什么说五百呢？正好比方五去，比方五去，一百比天，三界二十八天，注意听哦，佛法啊，一百比天，三界二十八天，二百两百比人，比人啊，我们这个人道众生朗了啊，人二百比人，乃至是略掉三百四百啊，三百。比畜生道，畜生道，四百比鬼道，四百比鬼道，五百比地狱道。为什么数目多的比苦最苦的地方呢？数目少的比最快乐的天呢？因为众生啊，造业造恶业多，而造善业少。纵然造善业啊，他也会混杂一些恶业在里面的，所以众生啊，刚强难化，听到善法叫他修啊，他就觉得很难进步耶，那么如果是听到恶法呀，他要学就很快就学会了，就造了很多的恶业。你看现代人三岁小孩看到电视里面怎么样做坏事，他都会跟着学的。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学坏从哪里学来呀？据说是都是从电视那边学来的，说是电视教他们坏了。我没看电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这是听来的话，对不对我不敢说，但是这个电视公司也不要骂我啊，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说是这个电视是教坏人。他怎么教坏呀？好像人古代人看三国一样，三国演义这个如果是忠臣看了越看越忠，因为他学关公啊，越看越忠。如果是个奸的坏人看了越看越坏，因为他学曹操啊，他学董卓呀，学曹操啊，越学越坏。所以这个明朝末呀，李自成把明朝的天下搞垮了啊，弄得崇祯皇帝在后边上吊这就是李自成这个坏蛋啊。那么李自成他为什么学得这么坏呀？据说他就完全从三国演义里面学来的，越看越坏。所以呀，这个坏的人他往坏处看都学坏的，好人往好处看都学好的。可是这个学好很难嘞，学坏很快。我们平常我是客家人呐、我那个地方上的客家话有这么一句话，学难三年，学勤三年，懂不懂啊？越学懒惰例如说早上起来爬起来很辛苦嘛，马虎一点啦、慢一点吧，忍啦、就躺在床上不想起来，尤其冬天三天就够了，以后早上就爬不起来了， 碰两三面，三天就够了，就学坏了。您叫他学早起来，三点四点又爬起来，三年还学不会耶。啊，学琴上面，琴呢、啊、就是音琴的琴呢、啊，啊，怕变了，努力了，要他努力啊，三年还学不会呢。啊，他有些人不敢到寺庙，不敢到寺庙来住，原因在哪里呀、啊？因为他是有钱难买天广告。哎、天将亮的时候最好睡，呼噜呼噜念大悲咒最好睡。这个时候你叫他起来，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。到了寺庙里面去就要没有天光叫好睡，因此他不愿意来。他你叫他出家，他不要啊、为什么？他在家里会睡到八点钟啊、那么因此这个人心啊，向水，向水往下流。水往低处流，什么地方比较低、比较矮的地方啊？它水就往那个地方流去。所以人性如水，那指的习性，不是佛性，习性。众生的习性就是往坏处流，很可怕。所以因此啊，以多的数目比恶处，少的数目比善处啊。今天只讲到五百人，只处其中啊。这五百人当中，我们都有份呢。我们都在这里面啊，我们都在这个大广贼里面，要怎么样出？怎么样出？看后边，看后边怎么出啊！今天讲到这里为止，小伙。